感谢主，弟兄姐妹，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安息日，大家完全健全，平安和平，安康健康兴旺，在和平中安然居住，完满和谐，是完全完好完成完结完整完美。感谢主，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今天又学习到新的功课了哈。这也是我在昨天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哈，我无意中发现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原来犹太人那么喜欢讲 shalom 的，原来有隐藏的深意的哈。哇 ，honor 你的祝福很长啊。好的，谢谢专注啊。好，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哦，原来是如此哈。所以其实我就跟那个牧师讲，诶，我不是我不是布道不是我的专长哈，所以我觉得我的讲道的生涯当中，可能这次是第三次讲布道会啊，但是昨天的这个昨天大概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啊，或者快20位弟兄姐妹出来回应啊，那么呢，所以牧师是讲说，大概6位是第一次到教会的，大概其他的呢是有到教会，但是呢，再重新做决志了哈，所以真的很感恩哦，很感恩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要逼自己去什么呢？去学习新的东西。逼自己去什么呢？去成长，逼自己去突破。所以我常常逼你们，我同样也是常常逼自己去成长啊。所以这次接下这个布道会的邀请呢，确实是一个新的挑战啊。但是在这个新的挑战里面，就经历到主的各样的美好啊，各样的奇妙呢。所以常常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冒险的地步，就是要我们长大，要我们成长，要我们突破哈。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懂得原来 shalom 有这样深层的意思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那么呢，再次的啊，跟欢迎大家来到与主明心时刻哈。仁慈的果位呢，其实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仁慈是在爱的延伸当中发生的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更多的被神的爱饱满满足哈。好，感谢主。那么呢，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多多少少都领受了，也经历了仁慈的果位哈。阿门。OK， 好，那么呢，我们有些加仪的报告哈，来，我告诉，来旁左边的告诉右边的，右边的告诉上面的，上面的告诉下面的，下面的告诉前面的，我们接下来滴滴云端会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玩。我还没有准备完整个的安排哈，但是呢，基本上我在做安排接下来的各样安排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会很好玩啊！大家带着期待哦，带着一个盼望的心、祷告的心，我们继续一起成长，一起的往前的走，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我讲到我就很兴奋，我就很开心啊。OK， 好，告诉大家一下啊，那如果你还没有印尼码的，你可以来到截屏，然后呢加进我们的印尼码的群。那么呢，如果你还没有进到我们 Let's Talk 的群，你可以扫描，然后呢加进我们 Let's Talk 的群。如果你有 WhatsApp， 你可以扫描进到我们 WhatsApp 的群。好，这不多说了。我们来临呢 ,12 月27号呢是今年我们最后一场的敬祷会哈，最后一场的敬祷会，时间是8点到9点30分。那么呢，来临周三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场的我的圣灵系列哈。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会走进的第三个这个阶段，关于圣灵的部分哈。接下来的日子，圣灵系列会非常好玩哈，因为呢，我们会在不同的神的仆人、不同的圣徒身上来学习圣灵。哈利路亚！我们期待着这个复兴会 临到，我们期待着神的工作会临到，因为神使用这些仆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们这些仆人，他们所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圣灵的圣灵的工作的彰显或者能力的彰显，他们所带动的是一个时代圣灵的运动，所以我们盼望这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啊。那么呢，我们12月28号是基础的圣灵是最后一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大家所期待的就是来临的跨年啊。来临的跨年呢，我们会精简的发生在两天而已啊，就是12月的30日跟31日啊。同样我们在30日31日有会前祷告，就七点开始啊。如果你有时间早点到我们当中，那么呢七点半我们就开始来到敬拜啊，七点半开始来到敬拜过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分享啊，过后呢我们30号是这样的发生，31号呢我们就有一场叫跨年明星时刻啊，是在我们12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的安息日啊，所以呢这我觉得会很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场的与主明星啊，但是它是叫跨年明星。那么呢我们30号跟31号的日子的安排是就是30号大概跟以前差不多一样了齁。那么呢 ,31 号呢我们就会不一样，我们会有会前祷告，我们会有敬祷时刻，我们有信息分享，过后我们就信息分享结束了，我们有欢庆敬拜。过后我们有圣餐时刻，我们有感恩时刻，我们有跨入新年了，所以大家告诉大家会非常好玩，记得准备好你的主的饼主的杯，记得准备好你的圣餐，我们就一起在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过后呢我们一起进到感恩时刻啊。我们去年的这个我们去年的愿望呢我们有写了嘛，对吧，谁收了大家的愿望啊，谁收了大家的这个啊，来从实招来啊，我们前年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啊，结果到最后在我的办公室的桌子OK 好，这不是重点啊，对，记得啊，我们今年会大家一起来到来到写愿望，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当然我们的跨年明星时刻的海报也做出来呢，非常好玩的一个海报啊，对不对？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那其实呢原本我打算一月份呢就可以只是保持与主明星齁，一月份只是保持与主明星齁。那但是呢我的太太呢就是前天就跟我分享这样齁，他说因为我太太他现在已经来到我们本国了嘛齁。谢谢中信啊。那么呢来到我们本国了，那么呢我就想一月份这个时间也可以让我调整一下啊，然后呢调整各方面，然后呢也可以准备啊，准备来到生养众多，准备来到生养众多，对不对？然后呢我太太就跟我分享啊，她跟我说呢，诶，她说那天在听我在听我在分享的时候呢，诶，她就跟我说，她说哦，其实现在呢中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啊，她说呢，诶，你要不要考虑说呢，就是一月份呢可以跟弟兄姐妹啊，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就是说一起的祷告啊，好叫更多弟兄姐妹特别是身边这样多人都阳了，那么呢我们就来到有一个叫什么呢，一月份我们来个滴滴云端和你在一起的特别敬祷网聚会啊，所以我们就把周三晚上8点到9点半啊这样的时间，或者到10点这样时间，我们就一起滴滴云端与你在一起，与你同在啊，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来到跟大家一起祷告，跟大家一起敬拜，好叫我们可以在这个阳大家都很多人阳都很多惧怕的 当额的，我们就有这个网聚会啊，最起码我们周三有一个网聚会进祷会，我们周六又有一个与主明星，好叫我们维持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维持我们在主里，我们不惧怕，我们坚强，我们刚强，我们将这个疫情，将这个的病毒把它打倒，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就会有4号、11号、18号、25号继续跟大家一起的跨过这个疫情啊，大概呢，我们看这样接下来呢，可能疫情的高峰期会发生在大概是可能一二月份哈，可能会是疫情的高峰期，所以以此的话呢，我们大概进食的时段，可能我们会把它推迟到三月份，因为什么哈？因为我在想呢，如果疫情的时候呢，我们进食其实可能不太理想哈、哦，可能不太理想啊、哦，所以我就在想了哈、哦，我还没计划好啊、哦，所以大概我们先有这个敬祷会，那么呢一月份呢每周六我们跟大家一起继续的与主明星啊、哦，与主明星啊、哦。好、啊、是，所以大概一二月份会是高峰期啦，齁，高峰期。那接下来呢，大家所期待的一个什么呢？滴滴云端的一个春节贺岁特约齁。那么呢，我们今年会来一场叫不一样。滴滴云端不一样春节贺岁特约，我们从除夕的时候，我们早上有一个除夕明星时刻啊，过后呢，我们除夕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跟团圆的团圆饭过后，跟家人团圆过后，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来个跟主团圆，跟滴滴云端的弟兄姐妹家人一起团圆。我们一起在网上，我们一起来到度过我们的除夕夜，一起敬拜祷告，还有加上学习分享，一起贺岁欢庆直播到我们农历新年，哈利路亚。过后呢，年初一的晚上哈，记得哈，除夕夜是晚上10点哈，我们跟家人过完了，跟孩子过完了，我们跟网上跟我们的滴滴云端的弟兄姐妹一起过啊。那么呢，贺岁直播课程呢，我们就会年初一跟年初二的晚上8点钟，过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贺岁特约敬祷会哈，就是在1月25号哈，我们大概1月份的安排是这样哈。接下来呢，因为进食原本我是打算元宵节过后哈，但是元宵节过后我觉得还是会在疫情的高峰，那么呢疫情的高峰里面我们就最好是不要进食哈，因为疫情呢其实多多少少如果你有吃东西你的抵抗力比较强，如果你没吃东西你的抵抗力不这样强，所以一般上我生病我就不会进食，一般上如果说需要征战我就不会进食，进食是在于不需要征战的时候，所以我看比较可能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零的人生40进食呢，我们把它推迟到三月、哦、可能三月，我觉得三月也好，因为呢三月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个我们的清明节哈，因为清明节是比较算是我们在灵界里面呢特别是春节结束过后一直到清明节，这是在属灵界里面我们中华民族比较弱的时候，所以呢如果在高峰期我们就不要进食哈，所以这给我一点时间去调整跟祷告先哈，所以我们暂时是这样定哈，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主怎么带领好不好，可以吗？大家对接下来的安排还有接下来的这个计划，接下来的我们的贺岁的特约，我们各样的特约，大家期待吗？大家感觉好玩吗？大家感觉兴奋吗？大家感觉开心吗？我们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哈，感谢主哈。好，那么呢，我们大概接下来会是这样的安排好，那我们春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是非常好玩的啊。OK， 好，那感谢主，感谢主，今天 也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呢接下来呢这是我们的网站哈，所以如果你还没加进我们网站，邀请你进到我们的网站哈，我们的各样的美好的东西都放在网站哈。那么呢如果你有带导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如果有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哈，警手哈。好，感谢主。OK, 好，我们加一报告到这里齁，我们就来到了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啊。那么呢来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今天主持人是哪位啊？ OK, 好。好，今天是创意齁，谢谢创意齁，因为大家很多我们的团契有好些弟兄姐妹阳了齁。那么呢创意就是在离我们的主播室最近哈，所以呢就是他就得担起很重要的责任了。我们给创意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给创意一个掌声吧，我们谢谢创意的服侍，谢谢创意的帮忙谢谢创意呢每次在于各位同工迟到的时候他都帮他们预先打开电脑，我们谢谢创意的各位同工赶不及的时候来不了的时候他都来到顶上哈，所以我们谢谢创意啊，我们谢谢创意姐姐，还有谢谢创意常常把这个温柔的声音，这个好听的声音带到滴滴云端。好，我们请我们来到把我们今天的问题把它发上来。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一诺老师好，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回到了老家。老家里面住的是很残旧的很矮的泥砖房，然后我从泥砖房子后面走过去，看到了很新颖的很高大上的建筑物，跟泥砖房的风格完全是天和地的区别，看到有很高很宽敞的超市，里面的建筑物都是很新的或是正在装修中，请教老师这是预表什么吗？
好，那这个梦呢讲到回到老家，老家的话就是讲到回到你的本族本乡或者回到你的根源齁，所以他讲到说是很矮的泥砖房，然后从泥砖房的后面走过去看到看到了很新移的很高大的建筑物齁，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可能说不定神要来到让你来到去处理你的原生家庭或者你的家族性的一些问题一些状况，然后呢让你去专注你的原生家庭的东西。你看到这是讲到很矮的泥砖房就是最原始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影响原生家庭呢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今天其实以前呢这个牧师呢我因为生命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牧者呢，他跟着我一起走过一段的走过好几年的季节齁，所以在身上也很多的学习。那么这老牧师常常跟我这样讲齁，他说今天呢如果你要娶嫁任何人呢，你要娶哪一位姐妹呢，今天你去看他的妈妈，他的妈妈长得怎么样，他的妈妈谈吐生活怎么样，他的女儿就会怎么样齁，这样齁所以我记得当时候呢我在好些年就遇到我太太了齁，当时我们没有在一起齁，那当时在好些年也认识我的岳母齁，所以那位牧师常常这样讲齁，那我一位同工就讲说这样好啊，来你看那位说那个牧师讲的那个姐妹呢，我看她的妈妈很不错了，你看他这样的年纪还很漂亮了，所以你娶他的女儿就对了，以后他到了年长的时候也很漂亮。我觉得他们就才开玩笑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讲到说呢你的岳母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的岳母怎么样你的太太就是怎么样，所以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了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梦里面呢可能讲到说你要去处理你的原生家庭的一个东西，处理好了那么呢就可以什么呢走到 后面过去嘛，就会心仪高大的建筑物，跟尼罕风格不一样，有区别，很宽大，怎么各方面。所以神要处理你的过去，好叫你的过去真的成为过去，好叫你的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可以在前面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这就会有新的建筑物、美好的建筑物发生。加油，伙伴，你真的非常棒。好，走下一个问题。啊，创意，你好像没有开麦克风。
哦，今天第二个问题，老师好，为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在山脚下有藏族拿哈达跳舞的妇女，山上有槐树，树是一行一行的，槐树就剩下树的主干，地上还有雪，雪是分一块一块的，是长方形的，是一行一行排列的，雪上面不干净。右边有杨树，也是一行一行的，地上的雪也是长方形，是一块一块的，是一行一行排列的，雪很干净，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吗？
哇哇哇 ,OK, 好。那这里呢，如果说你梦你祷告的时候齁，如果说你看到一个舞蹈的哪一个种族舞蹈齁，是有可能神告诉你说神要把这份的负担给你齁，就是说特别对藏族的负担啊，这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你这个的看见的意象很广，所以我很难告诉你一定是如此啊，只能给你去参考，给你一个思路。所以呢，如果你在梦里面或者意象里面你看到某个种族，有可能神要把这个种族负担加在你的身上，有可能是这样啊，或者是纯粹只是要你当时为这个族群祷告，也可能啊。而接下来如果你讲到说呢，讲到这个什么槐树下的树的主干地有雪呢，那这个树我就不大知道是什么树哦，槐树哦，有这样的树的吗？槐树长得怎么样？
槐树
哦哦哦，槐树，这个字读槐树啊。槐树，槐树，槐树长得怎么样？怎么它槐树有一个鬼的字的？OK 啊，OK， 不知道哈。OK， 那么呢？它有雪，雪的一部分方块，然后雪上面不干净等等。过后呢，雪的另外一方面又干净啊。我想在这方面我也不是很确定啦齁，不是很确定。那么如果讲到一边的雪上面是不干净然后呢左边就是说槐树的雪上面不干净，柳树的上面的雪是干净啊。那么呢，我觉得你这个梦这个意象是很有意义，它一定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呢，如果讲到槐树它的雪上面是不干净的，那么呢柳树的雪上面却是干净的，它就是一个对比啊。那你就要去查考一下，那你等下上网你继续看一下槐树，你就看一下柳树啊，你看两棵树有什么不一样，那有什么不一样，你再看两个图画的时候你做一个对比，那这两棵树对你的意义又有什么。如果槐树里面不干净，可能上面有一个鬼啊，对不对？那么呢杨树上面干净，因为它是一个杨，是一个杨。那么杨会不会是讲一个是鬼一个是杨嘛，对吧？鬼的话就是不好了，杨的话就是你的头往上看，会不会神杨树代表谦卑，柳树代表谦卑。这里还有柳树吗？这里没有柳树啦，这里不是杨树啊。杨树跟这个鬼树吗？这个是不是的鬼树？我看看这个字读，创意读什么啊？
树槐树。
哦，槐树，槐树，谢谢啊。所以所以这两个是代表什么意义，你自己去做一个对比啊。如果我有时间我再去做一个对比啦啊，我看了两棵树，然后呢因为我对这个树不认识啊，所以你就看这两个啊。羊的话会不会神讲是仰起头不要低起头，仰起头来专注看着神的时候，你就会 这个血是干净的。如果说你的定睛是在于一切坏事、不好的事、世界的事呢，那么呢就会是不干净的。我觉得这个意象很有意义，值得你深入去查考，把它写下来，把它去做研究，研究好告诉我怎么样。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三个问题，请问老师，没有受洗的家人可以领圣餐吗？
没有受洗的家人可以领圣餐吗？ OK， 好啊，我们来明白受洗的意义哈。那受洗本身呢，其实就是像是这样，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就是说你真的相信耶稣，真的相信我们是罪人，真的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他的宝血能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需要他来到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是相信啊，信了过后你就称义啊。如果这些你都相信的话呢，那么呢那么呢基本上呢你就可以去洗礼。洗礼圣经里面耶稣说这是我们该行诸般的义啊，也就是说是一个向世界表态说我现在属于耶稣，我现在归入耶稣的门下。所以呢如果说你都是信了，那么你就洗礼吧啊，就洗礼吧。当然教会有很多的规条啊，教会会讲说诶你需要来到上一个洗礼课程。其实也是好的，因为更加确定你的信仰，更加确认你的信仰是好事来，那么呢那么你才洗礼也是好事啊。那所以呢对我而言呢，洗礼本身是一个该行诸般的义。如果你心里相信，口里也承认，你也承认刚才我想的，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的宝血，耶稣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你都相信这一切，所以呢就跟那个礼仪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太重要。也当然啦，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么呢你就不要领受圣餐，因为到最后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嘛齁。所以如果说你都不懂，你就不要领受咯，我是觉得这样啦。如果你这些都懂了，你是可以领受啦。所以就是说呢，如果你都懂了，那你何必呢，你就洗礼咯。那如果说你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还等待着要上洗礼课程，那么我觉得领受不领受其实只是时间的差异嘛，那也没有太大问题。那么讲到领受圣餐这方面呢，我真的要跟大家有一个提醒哦，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我们大概呢我们只懂得圣餐就是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就拿来喝了。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懂圣餐吗？我会告诉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真的还真的不怎么懂圣餐哦。那什么意思呢？这样讲呢 ？OK， 那它的意思很简单啊、哦。OK， 那圣餐呢？其实我们可能懂得有限，我们不懂的是更多啦。所以很多时候呢，在领受圣餐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给大家真的去明白圣餐呢，才让大家领受啊。那其实在我们过去的领受圣餐过程当中呢，我都会跟大家讲呢 ，OK， 马太福音所讲的圣餐的部分，然后呢过后我们讲说，圣餐其实它不是拿着一个饼拿个杯，它其实是耶稣当时候呢跟门徒坐着一个长桌，过后呢吃着饭的时候呢，主就在最后逾越节的时候，就什么呢，吃着饭的时候呢，就拿起他们当时的囊啊，当时的囊把它拿起来了过后呢，就掰开，就跟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过拿起当时喝的葡萄酒啊，起来，这是我为你流的血啊，是这样的情况他们领受圣餐的哈。所以圣餐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拿个杯然后特地做一个仪式，其实不是哈。当时的圣餐呢，其实就是一个晚宴，就是一个最后逾越节的晚宴。如果这些你也不懂， 你根本就不需要领受圣餐，因为你不懂圣餐，何必领受呢？对吧？我的人是很简单啊，就是说，是你懂的时候你才做，你不懂的话呢，你就不要做，因为做对我们也意义也不大啊。所以最主要你要懂圣餐。所以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真的不太懂圣餐啊。那么呢，讲到这是我的身体，那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的身体要意味着的是他将自己所有的给了我们，我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我们与基督与彼此连成一个身体。如果这个你不懂，你就不要领受圣餐，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圣餐的意义嘛，对吧？那么呢，接下来呢，这是我立约的血啊，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所讲的是他带我们领了愤怒的杯，他成就了我们救恩救赎，咒诅他受祝福我们享，他示范了顺服至死的榜样，我们得平安，我们得医治，这是宝血的部分。那么呢，过后他说呢，我不再喝这葡萄酒啊，只等到什么呢？晚宴的时候呢，才领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我们就看到呢，他领了第三杯过后呢，他就没有领了，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只等到在我父的国的同你们喝这新的日子，所以才喝这赞美之杯。所以我们知道呢，前面三杯他喝了，第四杯他说以后跟我们一起喝，所以他讲到是什么呢？讲到以后要娶我们为什么呢？为是他的子民哈。所以呢，我们要懂这些我们才能领受啊，不然的话我们似懂非懂，我们怎么领受圣餐呢？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说呢，是怎样呢？保罗教导我们说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是我的身体，我立的约，还有我不再喝葡萄酒的意思。保罗告诉我们说，要为的是纪念主，表明主的死，还有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保罗告诉我们，每次领受圣餐，我们要回想主为我们做的一切，还有被提醒，还有表明主的死，就是宣告宣扬的死，也预备着与主一起受苦啊。还有只等到他来，也带着盼望啊。就是说我们在第四杯，在天国的晚宴能跟他一起领受啊。那接下来呢，保罗更深层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餐呢，他说又有三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按理吃这饼的，还有人当审查自己，还有分辨自己。也就是说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要什么是按理呢？就是说没有按次序不尊重圣餐的。还有审查自己的行为，包括我们的罪，还有包括我们对圣餐的明白，还有包括我们对这个主的饼主的杯属灵意义的明白。那接下来呢是分辨自己，就是我们要来到我们信主跟世界人有不一样吗？深思明辨自己有什么不遵行神的话的吗？是否我们有不饶恕的吗？这样的情况底下才领受圣餐啊。所以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过去我们圣餐是领了，但是搞来搞去我们都搞得不是很懂圣餐，但是其实在保罗的教导，在耶稣的教导，让我们弄懂了什么是圣餐。所以呢，在于懂了圣餐再领受呢，跟不懂圣餐领受是两码事，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对方是信仰都没弄得很清楚，就不需要领受圣餐，不管他有没有受洗礼，即便是受了洗礼，如果他还不懂得圣餐的话，其实他领受不领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条件是弄懂圣餐了才领受，这才重要一点点哈。好，我们再发一遍圣餐的经文啊。这个圣餐的经文太多了，整堆都是啦。我们过去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都会有用到啦。所以你自己去看看啦。圣餐的经文，圣餐的经文，圣餐的经文，圣餐的经文。自己去看一下啦，就是马太福音26章26到29节哈。好，感谢主，所以你大概知道了哈。下一个问题。
好，今天第四个问题，它有两个小问题。问题一， 本人好几个月没有奉献了，不过这个奉献的钱单独放在一起，请问老师可以用这个奉献的钱去投资吗？他的第二个问题，和另一半生气的时候，内心思想里总是想要骂人，感觉骂人会舒服，不想这样有骂人的冲动，怎么做能改？之前记得老师讲过，还想再听一下，谢谢老师。
好几个月没有奉献，那我估计，我猜测你这里放的奉献呢，应该是11哈。那11跟奉献是不一样的哈。11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是让我们学习不断的敬畏神，奉献是让我们回应神丰富的祝福，以致我们做的奉献。所以11是我们必须做的东西，奉献就未必是必须啊。也就是说11是就是讲说神100%给了你，你就回应神给回他11啊。所以11原本就属于神的，这没有好商量。那奉献不一样，奉献呢就是讲说神祝福你太多了，你要回应神的祝福，你就多给，超过11的部分才叫奉献。不然的话呢，奉献是超过11才奉献，如果11你没给，它就不会是奉献啊。所以简单说呢，11是让我们学习长期敬畏神，奉献呢是让我们回应神丰富的祝福所做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它是超过11的部分才叫奉献。所以如果你这里放好几个月没有奉献，那简单，这不是奉献，这是11哈。那么呢11的话呢，你说你好几个没有给，过后呢可以把这个奉献拿来投资吗？当然是不可以啦，11原本就是属于神的东西，怎么可能拿来做投资呢？11就是说神每个月给你的工资，就是比如说1000是一定属于神的，如果你没有给神，你就在偷窃神，你就是在抢劫神，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马拉基书讲的。所以也就是说呢，我每次每个月你赚到的钱，你就把你赚到的这个钱的11把它放在一边，这是完全属于神的，没好商量，完全是应该给神的，对吧？OK， 那么呢奉献不一样，你是11完全是给神的，过后呢你那10%9呢，你看到神祝福你太多了，你要拿来祝福别人，就是说拿来祝福教会，拿来祝福别人，这是超过11的奉献，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你说你生气的你很想生气发脾气，这我们每个人都会啦啊，每个人都会在于情绪不好的想骂人想打人甚至想要杀人都有啦啊。所以呢这时候你就要找一个方法让你的泄气可以发出去。所以我之前有分享过，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方言祷告啊。你一生气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想这样多，你就想着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到你累了，到你没有力了，到你不想再讲话了，你脾气肯定发不出来，这个是可以做的啊。那然后呢这是在灵的部分，包括你在魂也可以疏解。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呢，你要找出一个方法最容易让你发泄啊。所以呢除了方言祷告，你也可以找，有些人就去游泳啊，有些人去跑步啊，有些人去骑单车，有些人去打沙包，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因为魂也是需要释放的部分。所以但是方言祷告是最有效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会是边去跑步或者边去走路边方言祷告啊，有时真的很生气，真的很生气的时候呢，我就会做这个部分啊。其实另外的解决方式其实也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其实最主要你的人的灵可以连接与神的灵，这就已经发挥最大的果效了。所以呢方言祷告是最有效啊。接下来你可以去游泳去做运动，让你身体累了，你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调整出你最适合你的方法，有些人去爬山，有些人去跑步，有些人去游泳，有些人去骑车， 有些人去到自然环境，有些人打沙包，有些人去哪什么呢？健身室，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哈。所以呢，基本上应该你都有解决方案了。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五个问题，老师好，同工好，问问牧者在网上让弟兄姐妹砍价，然后可以拿东西，比如电饭锅等，砍价成功拿到东西后，还说神借着外面的渠道也祝福他，请问老师怎么看这个情况？这合适吗？谢谢。
其实这样的动作呢，我们看很多弟兄姐妹啦，各方面都会做啦，都会做，所以这也是一个一个其实是一个推销的方式啦，大家都会去做这个动作啊。但是这个动作到底是对或者不对呢？那我想呢，如果说对方是只是玩玩的心态，我是觉得是没问题，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的玩得太离谱，玩得太多的时候呢，那他就不是一个玩，他是一个贪啊，是一个贪小便宜。其实这种砍价的东西呢，其实你说白的是蛮自私的啊。那对不起啊，我是很直接啊，可能听的人会未必太喜欢，但是我会告诉你，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贪小便宜。如果说白了，根本就是贫穷人在作怪啊。其实一个比如说一个相对呢在经济比较自由，甚至没有贫穷灵捆绑的，基本上他们很少贪这个小便宜。那往往很多时候呢，你往往收到很多单子，要你砍这个，要你砍这个。有些人是贪玩，有些人却是贪小便宜。如果贪小便宜贪多了，他就是一个贫穷的灵的掌控。有时候我收到一些弟兄姐妹常常要我砍价的，就是那几个。所以呢，你就知道哇，他很贪小便宜，他的生命生活你也会发觉很贪小便宜，其实贫穷灵捆绑了啊。以前我也很贪这样小便宜的哈，那直到神灵释放我过后呢，我对于这样的砍价是可有可无啦，可有可无。如果到了每次呢，一看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举动是蛮自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砍价的过程呢，别人都会继续贪小便宜，继续的将这个广告推广出去，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别人的善心，继续的帮助这个广告商在赚钱啊，帮助这个品牌在赚钱，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一个举动，甚至是有一点自私啦啊。如果你想清楚一点，那些广告商就透过我们的一个善意，透过我们的一些的怜悯之心，让我们就是什么呢，让可以赚我们的钱哦，简单就是这样嘛。所以呢，我对于这样的东西呢，有时我也会贪小便宜啦啊。那但是呢，有时你深层想一点的时候，我就是用这弟兄姐妹的善心来到怎么样的，来到让我可以拿到便宜一点点，但是我却忘了这会继续让更多人免费的帮这个品牌打广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呢，你是在贪玩的程度，或者你是在于贪小便宜，或者到贫穷灵在作怪，它是不同的等级，我就很难讲到底它到哪个等级。如果贪玩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啦啊，贪小便宜，其实这个东西要慢慢胜过它了啊。我过去也会啦，现在我就比较少会做这个动作啦啊，因为到最后就是我就将一大堆人拉上了贼船啊，所以到最后弟兄姐妹都买了，那我就买到更便宜啦。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都买了过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是大家都不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情况呢，如果再严重的话，它就变成金钱游戏了啊！所以就好像比如说，我再拉几个人头，我又赚回馈，又赚钱，又赚回馈。所以这其实是会把更多人呢，什么呢？贪进这个金钱游戏。如果说砍价就像金钱游戏的一个入口， 如果严重的话就变精神游戏，就变欺骗的游戏啊。那这里弟兄姐妹有一位问啊，他说以诺老师，传道人需要当纳斯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传道人，你问我说传道人需要纳斯医吗，我会拿藤鞭来打你，拿木棍来打你呢，真的是传道人当纳斯医吗？你简直就是要被我骂了是吧、啊、没有啦，没有，不要骂啦，不要骂啊。其实十一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它是给所有跟随主的人啊，所有跟随主的人，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你是使徒，你是任何的，亚伯拉罕纳斯一嘛，亚伯拉罕纳斯一，保罗纳斯一嘛，保罗纳斯一，所有的众先知都需要执行这个十一的动作，因为让我们长期学习，长期的敬畏神哈、哦。所以十一是所有每位他的儿女都需要纳的哈、哦。所以传道人更加需要先身以身作则，好叫弟兄姐妹可以有个榜样的根啊。哦所以十一肯定啦，肯定啦，肯定需要啦，肯定需要啦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在我们平台，你都能听到一直我们都有相互的去教导传递这样的信息啦啊！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好，我们创意，你没有打开麦克风。
哦，不好意思啊。请问以诺，圣灵运行时或耶稣来到时，一定是热流热风，还是也会有凉风或清凉的风？或是出现凉风或清凉的风，一定是邪灵？如何分辨？谢谢。
圣灵运行时或耶稣来到，一定是热风暖风之类等起或者这两种电视里。啊，其实这样讲啦，我觉得这个风的分辨最好的方式呢，这个风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于是怎样呢，这个风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它吹来的时候你是平安不平安，这是最理想的一个分辨的方法啊，最理想的分辨的方法。也就是说呢，这个风吹来的时候呢，你感觉到平安吗？你感觉到舒服吗？甚至是你有没有毛骨悚然？那一般上呢，如果说邪灵吹来的这种风呢，它会有一种的好像好像心慌慌，或者是感觉到很空，或者是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竖起毛孔的情况，这是邪灵吹来的这种的风哈、哦，吹来的风，它未必限于是一定是冷哦，有时它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一股很阴啊，很阴很凉这样的感觉啊，有时你也会有时你也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圣灵的风一向来吹来，你会感觉到很温暖，很满足，很饱满，很舒服，很舒畅啊！我觉得你以这样的一个分辨会是分辨的比较好哈、啊。当然，你说邪灵它，我们不讲风了哈、啊。邪灵的环境有没有是很热的？有的啊，它如果你到它的二层天的部分，它有些地方是很热，但是呢，我们圣灵也会感觉热。但是一种的热是很燥的热，很燥气，好像很热的，很燥气的部分哈、哦。那一种的热呢，是那种很舒服、很舒畅的热，甚至是医治的热啊、哦，这个情况。所以呢， 邪灵的热风呢，是极少我会经历到，但是也有它的来到的时候，你觉得很燥，就好像在一个沙漠荒凉之地的那种燥气，这样也有啊。所以呢，就是说邪灵跟圣灵，我们不能分哦，热就是圣灵，冷就是邪灵，不是，邪灵也有热的部分，它的地区也有热的部分。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我没有办法是以这样的分辨。我们以平安不平安，还有以就是说饱满不饱满，满足舒畅舒服，这为一个比较基础的分辨的定义啦，哦，这是很重要的哈。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请以诺老师讲讲春雨秋雨的含义，我们如何预备领受春雨秋雨。
好，感谢主啊。那这个那 OK， 那我怕我的时间弄错啊。OK， 因为以色列的季节跟我们那边的季节有一点不一样。那打个比方啊，大概这样意思啦啊。我要去确定资料才能回答得更正确。但是呢，在于我没有确定资料之前，大概这样的意思啦啊。秋雨呢，大概是在以色列的九月份。春雨大概是以色列的三月份啊，应该是这个日期。那么呢我们就讲到说他们就是说当时他们在于什么是春雨秋雨收农作物的时候，他们在农作物的收成的部分呢，雨是很重要的。有这个雨呢，他们就可以收成好，没有这个雨他们就收成不好啊。所以呢，大概呢没有记错的话是就是说春雨会比春雨来得更大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的雨来的时候，就形如犹如圣灵的工作的充满跟浇灌，会带动一个福星。那么呢，到了所以就讲很多人就讲说，很多宣教很多神的仆人就讲说，我们经历之前我们不是经历一个不对，春雨比较大还是秋雨比较大？或者这样吧，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先哈。这个问题呢，我把它记下来，我下个星期回答你啊。我觉得我在于没有足够的资料回答，有点不明智。但是基本上一个是讲到我们在1900多年代的时候，那是经历了一场的春雨运动。那么呢，接下来很多的神的仆人讲说，我们会在20世纪的时候经历一个春雨运动，会比秋雨运动来得更大啊。所以这次讲到那个的那个圣灵的工作的这个浇灌各方面等等啊，是大概这个意思。但是那个季节跟时间点我怕我弄乱啊，所以呢我下个星期再完整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创意，你帮我记起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回答有点不明智，我找好资料，我再确定回答这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
好的，一诺老师您好，我发现当我心里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时，然后之后就会实现。比如我看到我的孩子，心里突然就觉得他会生病，他就生病了。我心里感觉他会病得严重，就真的病重了。还有一些其他事情也是感觉不好，然后就发生。这是从仇敌来的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梦到花特别的漂亮，预表什么？
这是不是从仇敌来的哈 ？OK， 那我不敢很明确很确定的说是不是从仇敌来，但是基本上我会告诉你，如果从神来的会是怎样。那如果说有时候呢，比如说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一些东西会发生在某弟兄某姐妹的身上，那么呢我就做祷告。做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提醒，那去提醒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知道这个是 是神允许让它发生的，因为呢就是要他学习这个功课啊。那有些呢是神不允许的啊，也会有，所以我会做一个分辨。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说你每次感觉你的孩子生病他就生病了，那么呢我建议你做的东西，不管呐、啊，不管是不是仇敌，或者是神告诉你，你要做的东西是每次一有这个感觉就祷告。可如果是神，那神可能提醒你说，哎，你的孩子要生病了，你快点为你孩子祷告啊。那如果说是恶者，那么呢，你更加应该破除断开。所以呢，也就是说，以后你不要管是神是魔鬼，反正发生在你孩子身上是不好的，你就马上祷告，马上跪下来，马上求神的保血，马上全副军装，马上方言祷告，马上破除断开，让神的医治。比如说一有这感觉了，主耶稣我来到祷告，主耶稣我现在诶，我对好像又有预感说我的孩子要生病，主我祷告你破除一切的疾病，你断开一切的疾病，让你医治临到我孩子身上，我抱着你的孩子，主你的宝血遮盖，宝血洁净，宝血医治，宝血什么，你就这样祷告为你的孩子就 OK 了。所以呢慢慢你就会分辨得到，诶，到底是神提醒你啊，到底或者是魔鬼在让你惧怕。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慢慢你会就会知道，但是你在还不知道的时候，就不管是不是都祷告破除医治保血遮盖保血保护就可以了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梦见花，你这个问题太广了啦，有可能神让你看到一个花就让你知道说就是说诶打开你的属灵的眼睛，也可能神就是讲说我要送你这个花就是说他就要你像花展示出各样的漂亮各样的美丽，所以呢太广了你这个问题所以它都有很多可能性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以前不太认识神，这么多年没有怎么尽当纳的本分怎么办？
那个是第九， OK， 好，我知道了。以前不太认识神，这么多年没有尽当纳怎么办？没关系啦，其实呢我们的神呢他不是一位做错了就打就骂就踢就什么，以诺比较坏，以诺会拿藤鞭打你以诺会拿木棍抽你但是神不会啦如果说这么多年没有纳，现在就开始纳就可以了啦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去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没有好的教导，或者没有立身的来到去跟随圣经，那么呢我们没有做，那么没关系啊，现在知道的就开始做就好啦，知道的开始就执行就 OK 啦，这样的话呢就 very OK。 那么呢其实没有那本身它不是一个惩罚与否，没有那本身其实是对我们自己不好，因为呢那的话呢我们就在神的保护里面，没有那的话我们就不在神的保护里面，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圣经里面讲到说呢，你当那是一奉献，神要为你展开天上的窗，展开各样祝福的仓库，神要超自然的保护你，所以呢也就是说那是一奉献本身，它不是一个你那你没有那神就惩罚你，你那神就不惩罚你，不是。那的话是对神爱的回应，当我们得到神的爱，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就活在他的爱的保护里面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现在开始就那就 OK 啦，过去的就过去了，就跟神讲说，主求你原谅赦免我饶恕我让我真的从今开始就执行十一，那么呢我今天开始就要忠心的执行这一方面就非常 OK 了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一个问题，老师好，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和孩子在床上坐着拿着一把伞，孩子说妈妈我都淋湿了，我一看孩子雨水从脸上一直流，后来我一想我们在屋里打什么伞，就把伞扔了，看见房顶裂了一条缝，雨水都漏进来了， 请问老师有什么属灵含义吗？
梦见OK 当然这个可木讲的这个也有哈，我有听过，就是说有些不懂的啊，他就是说有再补交回去甚至我有听过有一些是他信主，他丈夫不信主，所以他也帮忙他的丈夫也给十一哈这我觉得这也可以，也是好啊当然你有神的这样的带领跟感动，你就做咯如果说神给你这样的感动或者给你带领，你就必然要做啦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需要把那个等级拉得太高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都很难啦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啦好，那么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讲到说梦见我和孩子我和孩子其实十一这个课呢在之前的课程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多遍了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就是一个加增大家的一个认识而已啦所以之前都分享了好多好多遍了 OK 或者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马拉基书吧马拉基书我看这是哪我看我找到吗 ,OK, 对啦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马拉基书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十一这个东西齁如果说我们弄不清楚其实是蛮麻烦的东西齁其实就是说OK, 这样我应该这样解释给你听啊我看我还是打开一下吧齁刚才的问题等一等啊不好意思啊我看到弟兄姐妹对十一很不认识的时候其实心蛮这个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他的原则里面我们就不会在他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他的原则里面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就说当没有活在原则呢就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祝福。OK, 好我觉得我还是打开吧啊。OK, OK。OK, 好那我们看这里呢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他讲供物对不对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呢接下来第十节就讲到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一全然送进仓库使我家中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展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会为我们做什么呢如果我们将十一原本就属于他的东西赏还给他他会我们展开天上的窗户为我们斥责蝗虫让我们之地成为喜乐之地所以这是三个他会为我们做的展开天窗以此试试我们不是赌博买大买小所以呢而是他让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要选择祝福或者选择咒诅十一原本是他的 还给他，我们就在他祝福里面。如果我们抢夺他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他的祝福里面。所以呢，就是说他的保护的圈子里面，让我们学习怎么呢，在他的爱里面做选择。所以呢，在于爱选里面做选择的时候呢，才会在他保护。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接下来他让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十一呢，也可以断开这些的咒诅跟诅咒啊，因为十一是做祝福的一个选择。那么呢，接下来第二点，他为我们做的斥责蝗虫、吞灭者、毁坏土产、葡萄树未熟不会掉果子哈。所以这是第二点，他会为我们做的，也就是简单说，他会为我们征战，为我们责备那些的吞食者，就是魔鬼恶者而且为我们征战啊。所以呢，有时很多弟兄姐妹十一都没有办法交付给神啊，学习长期敬畏神。如何去征战呢？对不对？那么呢？当然了这个不讲了太多了接下来第三，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三，他为我们成就是万国称为有福，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呢，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喜乐之地、祝福之地里面。所以这是三个，他为他就是说，当我们该纳的十一我们去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他这几项的这个保护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一个必行题，因为它让我们学习长期敬畏神OK， 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那十一我们讲太多了啦讲太多的部分了那么呢，我们等有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好不好我觉得今天又讲了很多十一的部分，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吧。
刚才的那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就是
刚才哪一个问题 ？OK，OK。OK， 雨伞哈，抱歉那 OK， 这也讲到说，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和孩子在床上坐着，拿一个伞哈。孩子说：“妈妈，我都淋湿了。”我一看，孩子，雨水从脸上一直流，后来我一想，我们在屋里打什么伞，就把伞扔了，看见屋顶裂了一个缝，什么意思那一般上呢，如果讲到雨伞在圣经里面，这是讲到一个保护或者是一个遮盖那么呢，如果讲到伞呢，它就是拿来防雨的嘛，让我们可以雨天的时候呢得到一种的保护但是呢，如果讲到说这个伞呢就是说掉下来淋湿，就说那个保护伞可能有一些的裂痕，一些的破裂这样的情况那么呢这个情况雨水从脸上下流那就会带给孩子有一些伤害跟受伤。那么保护伞的话呢，它可能讲到是家里一家之主，就是带领的，就是丈夫嘛或者教会里面就是一个牧者嘛所以呢，这讲到会不会讲到是你的丈夫，或者是讲到是你跟丈夫的关系有一个裂痕一个裂开了所以水就会流出来，所以这你可以好好去审查跟祷告了，好不好？这个好好去审查。所以可能你可以来到以从你跟丈夫的关系，或者是你丈夫的身上，或者你的身上你们婚姻的关系，去找出一个这个节点，然后过后呢再继续祷告寻求了，好不好？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一诺老师，可以买保险吗？像医疗保险，如果买的话，会不会是自己信心小，担心会生病，给仇敌留破口？
其实保险呢，没问题的。其实保险就是讲说，看你哪一个角度看，有些人就会说这样哦，说我们有神保护了，还买什么保险？那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样超自然大的信心，那你就去咯。但是我会告诉大家，这样买保险不是因为我对神没有信心，买保险是我对家人的爱，因为我不想到一天的时候查到我有癌症，过后呢，我得什么呢？家人得帮我付几百万的医疗费，来到什么呢？来到让我去化疗，让我去面对这种生病要花的所有的医疗费，所以我不想让这个负担压在我家人身上，所以我要买保险。买保险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为了爱我的家人啊，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保险是怎样开始的呢？这个行业保险呢，其实是当时候呢，他们就是以前呢，他们每个有做贸易嘛，在这个叫什么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过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有很多商船的贸易，商船的贸易过后呢，他们就发觉有时船出去，整个船会怎么样呢？会意外，意外过后呢，货物都没了，人都没了，而且就亏了很多，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让很多船呢，比如说十辆船，可能每次会一辆发生意外，那么呢，他们就开始说，好，那每次十辆船发生一个意外，我们每个船呢，我们就给10%给这个公司，如果说哪一个船如果发生意外，这个10%大家的归于他，所以他不会亏得这么惨啊。所以也就是说这样慢慢发展为一个什么呢？保险。所以也就是说呢，把众人的危险来到平摊给大家，所以这就是保险的一个出发。所以呢，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它更加符合凡物共用的逻辑啊。所以买保险不是对神没有信心，买保险是对家人的爱跟保护。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买保险也是理财的一部分。所以呢，买保险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想哦，买保险就是对神没有信心。那么呢，你去找出那些说买保险对神没有信心的，到了一天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就不要跟弟兄姐妹要钱，到时候他生病的时候就不要到处去借钱，到时候他生病的时候就不要到处去跟弟兄跟家人说你来出钱给我做医疗。所以我觉得买保险是对家人的保护啦，不要再对保险有错误的一个想象了，认真去认识保险，认真去了解保险啊。所以呢，对家人更多的爱啊，好叫我有买保险啊，我买保险是因为我希望以后我真的有病的时候，我的家人不需要拿一堆的钱来啊。所以呢，这也是我对家人的一份责任啦，好不好？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好，今天第13个问题，我之前梦到我回到学生时代，然后我迟到了，进入教室，有一个只有一条腿的老师走过来，感觉是对我有意见跟我说话，我完全听不懂这只有一条腿老师的说话，然后也听不懂他上课说什么，请问老师这是预表什么？补充一点，我个人感觉我目前的牧者并不接纳我，谢谢一诺老师。
如果讲到一条腿的老师齁，一条腿的老师呢，他意表这什么呢？意表这可能对方有残缺齁，对方有残缺。那么呢，这讲到说你梦想回到学生的年代，学生是什么意思呢？学生的年代就想说你在学习这一个功课啊，神给你一个考试， 那一个考试呢，你进到一个房间，那么呢教室你看到一个一条腿的老师，那可能对方也有一些的软弱，对方也有一些的问题哈，感觉他对你很有意见，跟你说话的时候完全听不懂之类等等。所以呢，这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只是你他对你有意见，你也对他有少许的看不起啊，应该是有啦啊，你不会否认的啊，或者你对他有一些的看法啦啊。补充一下，我个人目前的牧者不接纳我。那如果说这个梦是代表这位牧师的话，那就能说明了一件事，他不是很接纳你，你也不是很相信他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啦啊，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你的考试很简单，就是说你的考试就是要到一天你的牧者接纳你啊，所以你要让你牧者接纳你，你就要先接纳你的牧者。那我长话短说哈，年少的我呢，我就在我的母会成长，信主，相信主，跟随耶稣。那我跟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啊，我的牧者呢，我就跟牧者有一些摩擦啦，我就离开了教会啊，离开了教会。那过后我祷告神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要回到我自己的教会，就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嘛啊。对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啦啊，但是我确实做到，我回去了。回去了，牧者呢，每天在那边烦我。每天在那边观察我，每天在那边来到去什么呢？去像007这样，每天在那边窥探我啊，我的牧师。那么呢，我被他窥探了大概有半年这样啊，过后呢，他才接纳我啊。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这是你必学的功课啊。所以你的功课很简单，到一天你能接纳你的牧师，你的牧师也能接纳你，你考试就过关了。到你考试过关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不是你的牧者，问题不是他少条腿，问题是你多了一根刺在你的眼中，所以你看他为不顺眼，所以同样的他也看你为不顺眼。我记得我那时候这是我第一个故事，第一个考试。另外一个考试呢，那时候我在进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很看不起我一位牧者啊，我很看不起他，他是我们的，算是我们的院长啦啊，因为他是算是代院长这样，在我们的学校。所以呢当然他有很多他的问题，但是他有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的眼睛，所以看他我就有点看不起他。所以呢，当然他对我也不会有好眼色，他对我也很有意见，因为呢这些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看不起一个人的时候啊，不要管他有没有属灵的眼睛，他都会能感觉得到，所以他对我也是没有好眼色。所以呢，我就一直都不喜欢他，他也是对我很有意见。连续两年的时间，直到一天我成为同工过后呢，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学习去爱他、接纳他、顺服他、包容他。他同样，他也是包容我、接纳我，各方面。到一天，我们成为好朋友。好，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你必学的功课，加油吧，伙伴！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基督徒可以炒股票吗？
那你用的词在这里，你用炒哈。那我们要知道呢，股票的部分呢，我们要弄清楚，一种叫投资股票，一种叫炒股票，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呢，如果我理解为投资股票是可以，炒股票是不可以。炒股票跟投资股票什么不一样呢？炒股票就是讲说你要赚快钱，你就是像是投机分子啊，像是赌博一样啊，你就听哪个消息说哇哪个股哇会涨，你就丢钱哪个股啊，是这样肯定不可以，因为这是赌博啊。那但是呢，投资是可以，投资跟投机不一样。投机就是讲说你听了哪个人哦，你听了天使老师那天教课，哇，讲说这个股票能很好，你就快点去自己不研究，自己也不了解，就去丢钱，这是投机。所以呢，投机是不可以的啊，投机是赌博。投资可以， 你听了天使老师教，哇，你觉得这个很好。那过后你就怎么样呢？你就开始呢，你就去做研究，做考察。考察过后呢，你发觉到，这个阿里巴巴的股票可以，现在已经降到最低了。那么呢，阿里的很有未来啊，但是现在是算是几乎最低了。那么呢，我就打算把我的闲钱放在阿里巴巴，等到2年过后、3年过后，哦，它会涨，这是可以。投资就像是做生意，我如果说你说买股票可以不可以，如果你是讲不可以的话，那么呢你就告诉我说做生意是不可以的。买股票其实就是像做生意一样哈，就像做生意一样，我提起天使老师，天使老师就问我说现在什么股票不要买，我也是这样认为哈，现在其实不是理财最好的时候哈，所以反而把钱全部放进定期会好一点啊，因为接下来有很多的不确定哈，定期就是保值保本保利息的定息会好一点啊。OK， 好，这不是重点哈。重点是在于你投资股票就是像投资生意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觉得说这个生意可以做啊，那我就去租店啊，我就去进货，我去卖东西，这是投资啊。那么呢，股票就是像说，比如说天使老师一天开了一个火锅店，哇，生意很火很好啊，所以呢天使老师在做投资生意。那过后天使老师就觉得说，哦，现在我开了一间，哦，火，生意很火爆，我要开多第二第三间第十间，但是我没有这样多资金，我就找创意，找聆听，找奇妙，找勇敢，一起来到什么呢，做我的股东，来到多开第二间到第十间。所以这个第二个部分叫什么，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叫股票的意思啦。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第一间天使老师是要投资生意，那接下来第二到第十间就是什么呢，投资也是生意，对天使老师，但是他不够钱，他要找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就是他的股东，他们买这的就有点像是股票啊。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认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说投资股票是不可以，就相等于投资生意也不可以。所以我是觉得你做好调查，做好研究，做好哪个公司是有长期的升值空间的，你做了，你投资下去就像做生意一样。所以投机不可以，投资股票投机炒股是不可以，但是投资股票是可以。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15个问题，一诺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个人带孩子，以前没信主以前开公司经济还不错，孩子学习不好就送到国际学校读书，后来我身体不好也为了陪孩子就关掉了公司，现在存款全用完了，一直在借钱，身体也不好，类似 PTSD 一样的无法治愈的状态，孩子已经高中了，唯有出国或者辍学两条路，孩子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努力学习，准备好出国了，难道我要一直借钱过日子吗？真的很无助
啊。我跟这位姐妹分享一个见证吧哈。在前几年呢，有一位老牧师哈，在他们教会已经牧会了大概牧会了大概可能二十几年吧，到最后他被炒掉啊。被炒掉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位牧者呢常常会借机来到弟兄姐妹身上掏好处，捞点钱或者是要他们奉献，或者暗示要点钱之类等等啊。所以到最后他们真的忍无可忍把他炒掉。那为什么他会到处的想捞钱，甚至借钱，甚至找好处呢？因为他的孩子在国外读书，所以呢他需要供他们去读书啊。那么呢问题就来了哈。问题来的就是说呢教会为什么炒掉他，因为他整天捞钱。那么呢为什么他捞钱，因为他把孩子送到国外 啊，所以呢，到最后的发生就是什么呢？到最后发生就是把它炒掉啊。那么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讲说，其实这位牧者呢，如果你没有这样赚这样多钱，你就不需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咯，本地的大学也可以读吗？本地也可以读吗？如果你没有这样多钱，你何必打肿脸皮充胖子，到最后连自己的饭碗都砸了呢？所以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也很简单的，如果说你的经济状况只能到这个地步，你何必要一定把它送到国外呢？如果你的经济状况根本连本国也没有办法支持他，那么就让他工作咯，工作了几年，到了有钱过后，你再去读也无所谓啊。因为这个情况是借钱，如果借钱来说共度难关，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哦。借钱来共度难关是可以的哦。但是呢，如果说借钱为要来到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以后有更好的出路，这显得对我们借钱对象不怎么理想咯。所以我觉得现在第一，如果我是你的理财经理，我会做的一个东西是现在把你所有的开销把它砍到最低啊，砍到最低啊，我会做这个动作，然后呢，接下来再把你的收入来源把它提高，我再会做接下来的决定啊，我再会做接下来的决定，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原理。那比如说我在去读神学的时候呢，神让我把所有的储蓄花光了才进神学。我在进神学之前的时候呢，我是有学校的贷款啊，也有什么呢？也有买着我的保险。那我怎么做呢？我把我所有的消费把它砍到零啊。那么呢，因为学校的贷款它是可以这样的，就是说呢，哎，你那几年经济不好，你刚出来工作，你可以申请说以后再还，就是说两年过后再还，多少年再还，我就把我的保险砍掉。你说亏吗？亏了很大，我把保险直接砍掉。因为保险是这样，一开始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个保险经纪的佣钱比较多，那么呢你砍掉的话是不值的。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走神这条路啊，我知道进到神学院就是很穷没有钱了，我把保险砍掉，我把我的这个就是说学校的这个贷款基金呢啊，就也不是贷就是不是贷款啊，其实算是一个助学金啦，助学金，我就把它延迟还啊，砍到我经济零啊，就是零负担过后才进神学这样。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这样的状况，你就有这样多的一个开销，还不断的借钱，其实是对别人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不能靠这样情况。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把你的经济砍得最低啊，你的开销砍得最低，过后呢，尝试的恢复你的什么呢？恢复你的你的经济来源哈，恢复你的经济来源。那过后呢，在这里做一个调整。那过后呢，让你就是说赚多少就可以花多少，而不是一直在借贷啊。如果孩子你有本事支持他出国就出国，如果没有本事出国就在国内念大学也很好。所以呢，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比较好走了这条路啊。啊，当然我看到你在经历这个什么的这个身体不好哈，有这个 BDSD 的这种的状况呢，那么呢我是建议就是说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让你的身体也有一个恢复啦哈，我知道这也很不容易啦哈，但是就是 把经济砍的开销砍的最多砍掉，然后剩下你的提高你的经济来源，让你身体状况也越来越恢复。其实可能你现在压力太大，所以呢身体状况不好，让你压力砍掉很多的时候呢，你就能渐渐恢复了啊。好，感谢主啊。好，感谢主。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
第16个问题，一诺老师，半年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的妹夫坐在高高的城堡上，我的妹妹却在台阶最下面跌下来，流了很多血。我也为他们祷告并且提醒，可是就在最近，我的妹夫还是经历了牢狱之灾。老师，我该怎么为他们祷告？谢谢老师。
好，感谢主哈。那你这个梦呢，有可能是在提醒说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嘛？结果真的发生嘛？那么呢，你就会问说，怎么会发生？那你会发觉这样嘛？你记得我们那几天我们在网上祷告嘛？马来西亚的选举，对不对？我们祷告，祷告，祷告。你记得吗？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突破了。有时我们祷告，我们觉得好像力量很有限，还没有突破。有没有这样经历，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经历？记得吗？有时我有时在跟大家一起进祷会的时候，我就感觉上已经突破了，哇，已经突破了，我知道会成就了，我就会宣告，我就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那有时候呢，我知道还没突破，我就不会唱得胜的歌，那我就会什么呢？我记得那一天，我觉得是不会突破了啊，不会突破了，没办法突破了啊。那有一位姐妹呢，我忘了谁哈，切木，你还记得谁吗？她就提醒我，她说，我们可以用宝血的歌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大概这样啊。结果，她这样讲，我觉得也对啊，我就跟着用宝血的歌啊，专注啊，专注。她就说用宝血的歌，过后我们就用宝血的歌，结果呢就突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祷告，你能知道有突破没突破，你能知道。所以有时我会知道已经过关了，已经过关了，好像那时候我们祷告118票没有突破啊。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没有突破，但是他也会得胜啊。过后呢，我们祷告主治政府的时候，西蒙要赢哈，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祷告突破了，对不对？还有我们在祷告那个什么呢，政策的改变的时候呢，我奇怪哦，那天我们没有祷告多少就感觉突破了哦，那过后就不需要怎么再深入了，就是继续的维持哈，这样就可以。所以真的我们看到就发生，所以呢进祷会就变成越来越好玩的，对不对？越来越好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啦，真的看到是可以这样发生的啦。所以你的这状况就好像是神提醒你，但是呢你那天没有怎么往这方面祷告，所以呢就好像没有怎么突破咯。所以呢我觉得下次你就得努力一点点去祷告，再找你身边去祷告，祷告到你突破了啊，就像这个突破的名字一样啊，那就突破了咯。好，感谢主啊。好，我们今天的回答问题就到这里，还有一个啊，来接下来再来一个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老师，我之前做梦见雪山上山是圆顶的，从天上伸出长杆写两个字义工，我非常清楚就醒了，这有什么属灵意义吗？
你就梦见雪山上有一个圆顶，从天上伸出长杆，上面写着一个义工。那我在想呢，就是说有可能打个比方，你说雪山上有一个圆顶，这样的圆顶会不会是一个祷告会，或者会不会是一个祷告殿，还天上伸出一个帐，一个帐，一个帐，天上一个帐，会不会是讲到祷告的帐，或者征战的帐，或者想到会不会这讲到说，如果说这个雪山上的圆顶，如果说是一个祷告殿，或者是你的教会开始一个祷告事工，或者你的教会开始关于到祷告的团队还是什么之类，或者开始像这个画面的出现两个字义工，会不会神要你委身在这个事工，或者是这个的小组，这个的祷告殿成为一个义工呢？我不知道啦，好，你自己去思想好了啦哈。好，感谢主，祝福大家欢迎，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的提问，谢谢大家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叫感恩耶稣。 希望大家今天鱼珠的明星大家都会喜欢，大家也会享受，大家也真的有得着，有突破，有成长。我们祝福大家，我们继续带着祷告的心，下周二我们继续进祷会，下周三我们继续我的圣灵，还有我们跨年的聚会。也为我祷告了哈，这个跨年聚会世界的安排布局，哎呦，真的真的真的要深入，真的非常多征战了哈。为我祷告，也为大家祷告，安息日神同在。 Shabbat Shalom， 还记得 Shabbat Shalom 什么意思吗？Shabbat Shalom， 祝福大家安息日完全，安息日健全，安息日平安，安息日和平，安息日安康，安息日健康，安息日兴旺，安息日在和平中，安息日安然居住，安息日圆满，安息日完满，安息日和谐，安息日使完整和完好，安息日完成，安息日完结，安息日完整，安息日完美。祝福大家，刚才那位姐妹分享关于到自己的儿子要读在国外读书的，跟自己身体状况的，你留下你的联系吧，你留下你的联系给我们的主持人服侍BD 服侍我们再想想看怎么可以更有效的帮助你我们不只是说爱，我们更要体现出爱，活出爱。我们每个月我们也在支持着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神学生，不同真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呢留下你的联系，我们看怎么可以尽我们的一颗爱来到去协助帮助你我觉得你需要的是调整你的次序，调整你的心态，调整你的一个开销跟你的收入，这个我们可以请教，我们可以请教天使老师那么呢我们也看我们这里可以尽量的怎么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你希望在这个难关可以扶你一把，可以帮助你一把。我们滴滴云端在过去的这三年里面我们每个月我们在帮助大概有近十位的弟兄姐妹传道人牧者等等所以我们希望也可以成为你的帮助留下你的联系留下你的联系来临，接下来是已经是最后一周了，2022年的最后一周，好好的过，好好的走， 啊，当然啦、啊，如果说除了刚才的姐妹哈、啊，如果你在经济上有一些需要的哈、啊，也可以来到联系啊，联系我们的弟弟服侍啊，弟弟的服侍，我们尽我们的有限的能力啊，也可以愿意来到祝福你啊。虽然我们的经济也不是说非常好哦，但是我们不缺，我们不缺，因为我们知道祝福出去，更多人可以得到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保护。我们为你加油。宝雪的诗歌在这里哈、哦，滴滴云端的第一页面，然后呢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宝雪，你按进去啊，按进去。因你活着，然后按进去过后呢，你就拉下来，这就是宝雪。过后呢，拉到下面，这些是宝雪的诗歌啊、哦，宝雪的诗歌啊。好，感谢主，我们谢谢大家，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敬拜，和我们一起亲近神，和我们一起与主铭心。祝福大家有一个欢乐、喜乐、开心、愉快。怎么结束了？你们都不要走啊！我们用一首歌吧，祝福大家安息日快乐。在这个季节里面活出一个爱的举动，让你的爱去帮助，去祝福你身边的人。一杯咖啡，一杯热巧克力，一杯白开水，把爱散发出去。
跳跃的信心，打开心，让森林微风吹起，我的生命焕然一新。我感觉到你正在靠近我，我的喜乐里。
祝福大家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 ，Shalom， 安息日，平安。再见，伙伴朋友们。今天一整天，拥有神的同在。拜拜。